人其实比鬼更可怕。欢迎来到人间二系列。1991年的7月22号晚上11:30，位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一名浑身是血的黑人男子拦住了两名正在巡逻的员警。这名黑人男子名叫特雷西·爱德华兹。警方注意到特雷西的其中一只手上戴着一只手铐，他更满脸惊慌地向警方解释说，这是一个怪胎给他铐上的，并询问警员是否可以帮他取下。但是两位警员的手铐钥匙与这副手铐并不相符，于是特雷西便指认两位警员前往那座他刚刚死里逃生的炼狱公寓中的213号房。而三人并没有预料到，就在打开213号房门后，迎接他们的将会是堪称整个20世纪最为轰动美国的重大案件。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位住在213号房的密尔沃基食人魔。打开门迎接三人的是一名长相斯文的白人男子杰佛瑞·丹莫，他表情淡定，邀请了三人进入屋内。丹莫承认特雷西的手铐就是他铐上的，并且钥匙就在他的卧室里。丹莫试图越过警员前往，但其中一名警员命令他别动。而执行搜查的警员在进入卧室后，先是在床底下发现了一把大刀，接着在半开的书桌抽屉中发现了大量的拍立得照片，这些全都是残忍的遭到肢解的各种受害者照片。而且周围的场景很明显就是这间213号房。丹莫在相片被发现后试图袭击远景，但双拳难敌四手，他最终被两名警员压制在地。警方随后在厨房的冰箱中发现了四名受害者的头颅，而在屋内的各个角落更被发现有着来自其他受害者的身体部位，包括心脏、性器以及溶解在酸溶液中的躯干。搜查此案的首席法医表示，这更像是拆除某人的博物馆，而不是真正的犯罪现场。警方在整理遗体后发现公寓中一共有12条生命被丹莫夺取，并且他还会与遗体发生性关系或是食用他们。而更惊人的是，丹莫真正杀害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而这些猎奇的行径在曝光后，让杰佛瑞·丹莫获得了密尔沃基食人魔的外号，成为了美国国内的知名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丹莫说话轻声细语，并且非常聪明，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他给人的印象其实是讨喜的，这也许也是他犯案多年却没有被警方抓到的原因。在后续的审判期间，丹莫一直被针对是否有精神疾病进行争论。至于究竟是什么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在对丹莫的纪录片采访以及他的犯案口供里，他慢慢吐出了一切的真相。杰佛瑞·丹莫出生于1960年，是莱诺尔与乔伊斯的孩子。莱诺尔当时还是马奎特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乔伊斯则是电传打字机的讲师。丹莫的婴幼儿时期非常美好，得到了父母双方的满满关爱。但是丹莫的母亲乔伊斯，她是个很紧绷的人，非常需要他人的关切。她开始有了忧郁倾向，并且常常与丈夫以及邻居发生口角。到了丹莫开始上学后的年纪，母亲越来越常躺在床上，更常会因为一点小事陷入焦虑。他一度试图服用大量药物来自杀，也因为母亲的问题，丹莫很少得到父母的关注，给人的印象就是个胆怯与安静的男孩。大约4岁大的时候，丹莫看着父亲将住家底下的动物骨骼清除，便深深着迷于骨头发出的声音。从这之后，他便发展出一种收集骨头的狂热。在10岁时的某次晚餐，丹莫曾经向父亲询问，如果将鸡的骨头泡入漂白水中会发生什么事。父亲也很开心内向的丹莫能够展露出对化学的兴趣，向他示范了如何安全的漂白和保存动物骨头。丹莫会经常捡起路边动物的遗骸，将它们放入罐中收藏。父亲在修读完学位后开始担任了分析化学家，母亲则产下了弟弟大卫。不过这并没有让家庭关系得到缓和，加上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丹莫经历了不断的搬家过程。在一次一次的搬家中，丹莫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关系又被摧毁。也是在这段时期，丹莫发现了自己是同性恋，他向父母隐瞒了这件事，但也许他并没有发觉，他的内心慢慢诞生了一股控制的欲望。丹莫幻想支配一个完全顺从于他的伴侣，这些幻想逐渐演变为对男性躯体的关注， 最后与他的解剖兴趣交织在一起。等到丹默上了高中，父母的关系已经恶化到需要参加諮商课程。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压力，丹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在白天，他就会带威士忌到学校，更被同学视为班级上的小丑。他会做出滑稽的动作来换钱买酒，这些古怪行为也被其他同学戏称为“做丹默”。1978年的6月，正是高中的毕业季，但是丹默的父母却大吵了一架。父亲一气之下跑到了附近的汽车旅馆居住，而母亲也气不过，在没有知会丈夫的情况下带着弟弟离家出走，留下了不知所措的丹默一个人在家中，而这也为他埋下了第一次犯案的伏笔。丹默开着车在路上闲晃，突然他看见了一位男人。这名男人名叫史蒂芬·希克斯，他赤裸着上身向丹默的车子招手，希望能够搭便车前去参加摇滚音乐会。丹默被他的躯体深深吸引，便在随后邀请史蒂芬把他带回了空荡的家中喝酒。虽然史蒂芬的形象完美符合丹默的性幻想，但是当史蒂芬开始谈论女孩时，他知道他们之间没有可能的。在经过几个小时的交谈、喝酒和听音乐后，史蒂芬表示要离开了。但这时，丹默的内心有一道声音出现，他就是不想让史蒂芬离开。于是趁他不注意，丹默便拿起一旁的哑铃往史蒂芬的头部重击，并在史蒂芬昏迷后将他勒毙。虽然时间短暂，但是丹默这次得到了一个顺从于他、不会反抗的伴侣。他剥掉希克斯身上的衣服，然后在他的遗体上发泄。几个小时后，他将希克斯拖到地下室，并在往后的几周利用他曾经学过的化学知识处理掉了希克斯。父亲在六周后带着未婚妻回到家中，见到屋中都是散落的空酒瓶。尽管丹默这次的谋杀并没有被发现，但他其实非常后悔做出这些行径，成天喝酒来抒发压力。基于管教的原因，父亲决定将丹默送入军队服役。1979年，丹默入伍并接受了医学培训，他便是在那里学会了辨识各种器官的技术。他随后被部署到了西德担任军医，但在两年后，他却又因为酗酒的恶习遭到军方汰除。丹默离开军队后，搬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奶奶家。他找了份工作，每周跟随着奶奶上教堂，刻意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这让他的心灵状态就像是颗不定时炸弹一样。而某天，丹默在市中心的图书馆时收到了一份纸条，邀请他去厕所各取所需。虽然他没有回应这份邀请，但根据丹默后来所说，正是这个举动彻底的引爆了他内心的不定时炸弹。丹默在那之后偷了商店中的人体模型带回家中享用，但他发现这远远不够，他开始前往当地的同性恋酒吧澡堂，在澡堂中下药迷昏其他男性后发生性行为，毕竟这样做他们就能留在自己身边久一点了。1987年的11月20日，丹默在酒吧遇到了一位名叫史蒂文·托米的25岁男子，他们情投意合，一起回到了当地的饭店房间寻欢。但是隔天早上，丹默醒来后，他发现了托米躺在他旁边，他的身上到处是伤，鲜血从他的嘴角渗出，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而这很显然是丹默下的手。不过丹默随即恢复冷静，到外面买了个大行李箱后，将托米运回奶奶家中，在几周内将他处理完毕。在杀害托米后，丹默的行为越发疯狂，他再也不刻意去控制内心的冲动。他开始在酒吧中寻找受害者，而且犯案的手法都非常相似，那就是带回家中后下药迷昏，在那之后将他们勒毙并分尸。丹默一共在奶奶家中杀害了三人，而奶奶虽然没有发现这些被害人，但由于丹默常常在深夜带年轻人回家，加上地下室常常传来恶臭，他便要丹默搬出家中。于是1990年，丹默终于来到了市中心的牛津公寓，住进了最臭名昭著的213号套房，而这次再也没有东西可以束缚着他了。丹默住在213号套房的期间，被害者人数急速增加，他在搬到公寓的第一周便杀害了第一名被害人。丹默更购买了一台拍立得相机，拍摄被害者们从完整的身躯到他们被慢慢分解的样子。有时丹默会与遗体发生性行为，或是煮熟后调味吃掉，而有的遗体仅仅是分解后会摆在公寓中作为收藏。根据丹默所说， 这是一种记住他们的方式。而丹莫还没有忘记要创造出那个不会反抗他的伴侣。虽然药物可以短暂达成这个目的，但在那之后，他就必须要将受害者们消除。因此，丹莫开始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会在迷晕受害者之后，用钻孔器在他们的脑门上钻一个小洞，并向内注入实验性的物质，例如盐酸或是废水，希望透过这个步骤可以打造出那个永远顺从于他的伴侣。而这些研究的其中一次出现了意外，一名14岁男孩科内拉克·辛塔索峰，他在被丹莫带回公寓后迷昏，并在随后进行了这项研究。丹莫眼看他丧失了行为能力，便出门购买啤酒，没想到这时科内拉克竟然醒了过来，一丝不挂地跑到大街上，随后被邻居发现并报警。丹莫返回后眼见大事不妙，并随口向警方编造了谎话。他冷静地说科内拉克是他的情人，他只是喝醉了。丹莫还出示了前几天替他拍摄的不雅照片，这才终于让警方相信，并将科内拉克送回丹莫的公寓。由于实验的失败，科内拉克也在第二天遭到肢解杀害。截至1991年，已经有12名男子死于丹莫的手下，简直可以用屠宰场来形容这间213号房。同年的7月22日，特雷西·爱德华兹答应了前往丹莫的公寓拍摄不雅照，并换取100美元的代价。进到213号房后，先是传来了难闻的气味，地上还有几盒盐酸，一旁更有57加仑的大水桶。特雷西还在环顾房间时，丹莫随即将手铐铐上他的其中一只手，让他感到不妙。为了安抚丹莫的情绪，特雷西将衬衫解下，表示他不会逃跑。而这时丹莫前后摇晃并吟诵着，最后注意力又回到了他身上。他趴在了特雷西的胸膛听他的心跳，并表示打算吃掉他的心脏。特雷西成功说服了丹莫回到客厅喝酒，并在这期间不断观察。终于在短暂的一瞬间，他注意到丹莫没有拿着手铐或是武器，便在从沙发站起来的同时用手打击他的脸部，冲出房外并寻找救援。随后便是开头我们看见的景象。杰弗瑞·丹莫再也守不住这些秘密，不如说他也不用再守了。他作为连续杀人犯、食人魔的身份曝光在社会当中，并遭到审判。他在审判中不像其他连环杀手声称自己有精神疾病或是遭到魔鬼指使，仅仅只是坦诚着一切，甚至请求法官赐予他仁慈的死亡。然而这在没有死刑的威斯康星州是做不到的。丹莫最终被判处了16个无期徒刑，进入了当地的监狱，更在随后受到了媒体采访，让这名连环杀手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知晓。1994年11月28日上午，丹莫像平常一样执行着监狱的工作时，趁着狱警离开岗位，他遭到了另一名囚犯拿出金属棒袭击，他的头部遭到多次殴打撞击，在送往医院后宣告不治，结束了他34岁的人生。有人怀疑丹莫的死是狱方迫于压力所动用的私刑，而袭击丹莫的囚犯克里斯多福·斯卡福声称他受到了上帝的指使，并在接受审判时吟唱歌曲。Rain or shine, sharing your dreams, your heart and your mind. 接下来分享一些案件过后的故事。从丹莫手中死里逃生的幸运儿特雷西·爱德华兹，他在多年后涉嫌谋杀，检方指控他将另一名男子从桥上扔下。他的律师则辩称，事件发生的20年来，特雷西依然做着噩梦，时常梦见从丹莫手中逃出的那段时光。这影响着他的精神状况，他的生活被彻底摧毁了。随后他在2012年被判处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另外是那两位曾经放科内拉克回到丹莫手中的警员，在短暂的解雇后，最终他们还是恢复了警察身份，并在2017年退休了。有些人责怪他们失职，没有救回被害者，但负责这起案件的法官表示，别忘了这一切的原因是始于杰弗瑞·丹莫。回过头来，究竟是什么让丹莫变成一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杀人魔呢？是压力、性向，又或是成长环境？这些原因终究也只能让我们合理化他的行径，替他贴上有病的标签之后结束。但丹莫其实也说过，他就只是想这么做罢了。在某次纪录片的访谈中，丹莫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还在外面的时候就找不到任何人生的意义，我现在在里面，想也知道就更不可能找到了。 这就是被浪费的一生的大结局。而这个结局非常的令人沮丧，是一个既病态、可悲、破碎又哀伤的人生故事，就是这样而已。这种故事能帮得了谁？我真是想不出来。那么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想看更多这类型的影片，欢迎按下喜欢按钮，并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